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现在比较少一些出去讲道，所以也比较少一点来这里哈。不过看到弟兄姐妹，特别看到一些一直哈都来教会啊，都来敬拜神，过教会的生活，心中特别高兴啊。那大家知道今天这个题目啊，今生年华啊。我们中国有一首诗说：“夕阳无限好。”怎么样？下一句
是
尽是尽黄昏呢？我经常黄昏的时候出去走路，哇，看到天边金色的那个阳光，心中很兴奋，多美啊，多美！但是回家的路上，你看见天色渐渐的暗下来，啊，你知道晚上也来。那这是很多人经历人生的四季啊，春夏秋冬。有时候我们的一生也像一天一样，由清晨啊，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然后中午啊，然后下午，然后黄昏，然后晚上，这是每个人都会经过的。但是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面对黄昏呢，我们是一种的心态，就是看见这些金黄色的云彩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快要来临，快要来临。最近我的妹妹啊，她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放一张照片，是她的亲家母啊，亲家母，我也认识她的，她在人在香港。现在几岁呢？106岁，坐在这个轮椅上面。我妹妹写了一句话，就是她的脑子还没有怎么样退化，就是说还蛮清醒的。哇，真是，这就是你跟我可能有的岁数，106、100、200、110啊，其实我比他小了差不多30岁了。那我却感到自己有一点退化呀。比如说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临时改的，因为本来给燕牧师的是另外一个题目。前天晚上我的干女儿说：“哎，你这个题目在 Santa Rosa 教会讲过的。”我说：“是吗？”对吧？有时候也需要面对的，但是不要让这些影响你的心情。其实按人口以及死亡率来推算呢，有一个数字就是说，美国到了2080年。我已经不在了，100岁的人类啊，大概有100万人。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在吗？你知不知道100年前呢，人的寿命大概是50岁左右。经过100年以后，现在是加倍了，加倍了。不过我们也想一想，假如65岁就退休啊，那还剩下的35年日子怎么过？有些人一退休已经觉得日子过不下去，特别弟兄们、男士啊，一直都是用事业来建立啊，来冲塞他每一天的时光。一旦退休了，不工作了，那日子怎么过啊？日子怎么过啊？那当然，除了我们自己，还有人很关心我们寿命有多长啊，就是人寿保险公司啊，对不对？但是他们 真正关心的啊，是啊他们的钱包。那不过他们也根据一些资料找到一些规律，就是说哪一些人啊，我们中国人都有希望能够长命百岁啊，其实已经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比如说人寿保险公司会看你的遗传的因素啊，过去健康的情况啊，环境啊，生活饮食啊，工作以及你的情绪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等等，他来算一算，然后看一看你这个人，你大概寿命会有多长，然后他来算计这个保险费啊。其实他们没有担保的啊，就算你这些因素都放进去，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忽略了，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盼望，人生的盼望。假如人生到了一点，就是一了百了，死了就完了，那你现在多少钱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多风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人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担保的，是我们有没有对我们将来永恒的生活有把握啊。一个人有盼望，就算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风浪，他还是可以笑于暴风啊。有一首歌叫做笑于暴风，在暴风前面还可能笑的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知道彼岸在哪里，我知道在彼岸上面有谁在等我，我也知道谁会走过来帮助我啊。所以人对将来永恒是否有把握很重要，很重要。夕阳无限哈，只是近黄昏。到底这个黄昏，你是在欣赏这个金色年华呢，觉得无限好呢，还是只能够有一声的叹息？只是啊，近黄昏，都无心欣赏了，很可惜，很可惜。所以今天我让大家看圣经两段圣经。一个是传道书十二章，一个是诗篇一百零三篇，都是作者面对人生的黄昏的时候一种心中的一种的表达。一个是金色年华充满了喜悦，一个是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无奈。所以传道书十二章那里啊，讲到这个手怎么发抖，脚怎么发抖啊，这个眼睛怎么蒙了，看不到东西了，这个啊口有话也说不出来了啊，然后这个看到自己身体一部分一部分的跟世界告别啊，那种的心情，很大的差异。你是哪一种？你是哪一种？那我当然，我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有永生盼望的人。所以呢，我念诗篇一百零三篇的时候，我能够认同，这就是我的歌，这就是我的精神年华。作者是大卫，他一生经历很多的甜酸苦辣。到了晚年，他却说：“我现在如因返老还童啊！”啊，那一种的，再一次看到清晨的阳光，从黄昏看到清晨的阳光，返老还童。因为为什么呢？他心里面充满了感谢与喜悦。在诗篇一百零三篇哈，这个五节圣经里面呢，他讲了三次称颂耶和华，称颂耶和华，称颂耶和华。称颂什么呢？ 因为他有极大的恩惠，赦免他的罪。大卫曾经犯很多很多罪，很大的罪，但是他经历神的饶恕，这个罪不成为一个包袱，在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无奈。然后他说神医治他的病，人啊心情不好一定病多的哈，但是当然也有一些病是遗传的啊，是我们没法控制，但是他经历神一次又一次怎么样医治他的病。然后他说神救他的命脱离死亡，其实好几次他在扫罗王手下差一点没命，但是都逃过，所以他心中充满感恩。你知道一个人假如回头看他的一生，能够数算很多的恩典的话，你知道他心情就好像诗篇一百零三篇。有一次一个出名的作家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人生一个苦就是当他欣赏大自然，当他看见很多东西他心中充满感恩的时候，却不知道向谁感恩，向谁说一声谢谢，那种痛苦是非常不好受，这是无神论者的痛苦。没有神，没有神，但是当你看见你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东西你真的很诚实的要感谢的时候，你向谁感谢？感恩，感恩的心让我们看见黄昏的斜阳的时候，我们可以欣赏那种的金色美丽。一个人感恩就知足，一个人知足心情就轻快，心情轻快呢就能够返老还童，就好像小孩子一样走路都轻快一点。我昨天跟我的干女儿走了三里路，一口气一个多小时。我平常是一天走大概一两里啊，昨天礼拜六走远一点，她一直问你行不行啊，累不累啊，行，可以，心情愉快，心情愉快，返老还童很有意思。你知道一个人最无助的时候是，就是出生跟离世之间，是最无助的。这好像一个从最无助到最无助，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返老还童，一直是说我们的心要回去小孩子那个时候，学习依靠我们的主啊。婴孩依赖他地上的父母，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要依赖我们天上的父母，我们的神他帮助我们。其实年老的人能够，我记得我照顾我年老的妈妈，那时候我50多岁，我照顾他很容易，为什么呢？他愿意放手依赖我，我就容易照顾他了。但是我另外有一些朋友，哎呀跟我诉苦，他说我照顾我的老妈妈我的老爸爸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呢？就是他又需要你的照顾，但是他又不跟你合作他说很辛苦，就是不懂得放手，不懂得放手。你真的依赖这位神的时候，你就依赖他。所以呢，我就发现哈，我以下要跟大家谈几个返老还童的一些的特色哈。那一个人这条路一定哈，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一点，你说这篇道我不需要听的，与我无关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晚，一天比一天老，一天比一天老。我明年80岁了，那我一直在准备，从什么时候准备？不是昨天了，不是去年了， 我五十多岁照顾我的老爸爸老妈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锻炼自己，因为有些东西到你老的时候才去做呢，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那其中一样当然是对神的信靠，因为当你老的时候，你是越来越无助的。你现在觉得自己很有本领，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当你老的时候，你想做有时候也做不了，所以呢要从你还有力气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刚才念的传道书就说，在你衰败的日子还没到的时候，当纪念你的主，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我们先来谈哈，我跟大家谈几样：老而不衰，老而不愁啊，然后老而不呆呀，还有老而不厌呢，不让人讨厌，这是都不容易的啊，都不容易。那也许我讲的时候，有时候用我的例子哈，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些的经历哈，不是说我已经都全做到啊，我还是在挣扎，在学习。我觉得年老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身份就是做学生，做一个小孩子啊，谦谦卑卑在神面前跟大家在一起的一种学习。老而不衰，那衰老怎么可以不衰呢？其实现代科学昌明啊，已经很多可以代替功能的东西，而且医疗保健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保养的好一点啊，把这个衰老的这个速度减慢。其实现在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候是很幸福的啊！我是保险是开始的，哇，它有很多你可以去体育馆啊，做运动啊，很多各种东西，尽量自己保养，还有饮食啊，这些自己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从五十多岁我就提醒自己啊，你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那该吃的就吃，不该吃的就放下。那你到年老的时候要你放下，有时候很痛啊，我都听见有些老人家说，已经老了你还这样子，这个不能那个不能，我还有多少日子可以享福。也是对的，但是要老的时候是不去吃是辛苦一点。假如平常每一点不吃一点啊，不过量，其实都已经好了。那有一个社会学家，他曾经调查100岁的老人，问了然后用了40年的时间收集问卷几千份，他发现他们有共同点。第一啊，他们有信仰，生活有意义有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心中有寄托，然后有永生的盼望，还有神的同在激励你啊，能够面对自己的限制而不害怕啊，老而不衰。那今天很有一些师母啊牧师啊也看见我来啊，自己一个人开车有一点惊讶啊，因为几次我都是我的干女儿开车的时候。但是我提醒自己，老而不衰啊，你还可以开车的时候为什么要依赖别人啊？所以我说让我自己来，我要试试看我是否还能可以啊，一边开来很享受啊。不过呢我也要提醒自己不要逞强啊，因为的确视力衰退了，的确人没有那么精灵了哈，所以不要走快跑道是吧，转不过来，假如真的有什么事啊，就右边的慢慢走啊。那这种就是认识自己，一方面认识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尽自己的力量能做的自己去做啊。所以这个精神要乐观啊，凡事要从积极面去看，保持心情愉快，生活习惯要保持中庸啊，有规律而不极端啊，不极端。那这个是别人帮不了，是自己帮自己的，那特别是一种习惯啊。所以假如还没有这些好的习惯，就要培养。还有品德优良很重要啊，勤奋啊，诚实啊，忠厚啊，言行一致啊，做人有原则啊，啊，参加公益的活动啊，做义工啊，这些都能够提升自己身心灵啊，身心灵。所以上个月我跟几位老朋友我们去做 smart train 啊，很多这些火车哈，啊，经过，现在有一个火车可以最远到这个San Rafael 那边啊，码头什么，常常听见火车走过，都没坐过。哎，听说最近啊不收火车费，去吧。所以我们四个人啊就上去坐火车，也不一定要去哪里啊，喜欢停就下车。停，走走，再上火车，再走，啊，也是老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天，啊，这个就是老而不愁啊，就是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事可以做哈，啊，那这个先保持自己老而不衰，然后呢，也要保持自己的心情啊。除了保持自己身体，也要保持自己心情，就好像诗篇103篇说，一个人要知足。什么人不知足呢？就是常常跟人比较，啊，不知足。为什么他有我没有？都是我父母不好，都是我老婆不好，都是我丈夫不好。知足，你身边的人是你最大的财宝，特别跟你一起度过几十年。珍惜啊！我发现很多老夫老妻到老的时候都不说话了，没话说，啊，因为没有一起的去成长，啊，那个越来越疏远啊，这个这些都是我们怎么保持自己内心的世界啊，内心的世界。那很多老人很多愁烦，为过去很多的包袱。压的腰都挺不直，真的，有些人累积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啊，这个腰都越来越弯了，挺不起胸来。你要处理这些的包袱，你来到神面前是可以处理的。神不单只愿意解脱我们的罪担，也愿意解脱我们的重担，给我们安息啊！你要愿意交出来啊，用耶稣基督的那种饶恕的恩情来饶恕别人，然后要学习放手。有一个婆婆，在她儿子媳妇啊他们结婚那个婚礼里面，她做了一件哇让大家侧目的事，是什么呢？在大家吃晚餐的时候 reception 的时候，他拿出一个围兜，就在厨房煮菜的时候用的围兜，然后拿出一把剪刀，把这个围兜带到媳妇面前，将来的媳妇啊，他是某某人，从今天以前这个男人是我的儿子，从今天开始他是你的老公，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我过去对我这个儿子的很多的这种啊牵挂啊，很多东西我放下交托给你。他用剪刀把那个围裙啊的带子剪掉，意思就是说不要，我不用再来控制掌握，啊，我的儿子，啊， 他不需要再听我的话，他听啊，你们两个人彼此的说话，这个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就是很多家庭里面婆婆跟媳妇之间的烦恼麻烦，就是做婆婆的不肯放手，他是我的儿子，我应该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女人。糟糕，他现在最重要的女人不是你，你愿意放手吗？这个需要自己来做一个选择。很多我们的愁烦就是因为我们不放手，然后眼前又有很多的忧虑啊，忧虑钱不够啊，所以有一些老人家把一些的现金这里塞一点那里塞一点啊。不要说别人，我妈妈啊，她凡是人到老总是有一些不安全感，你知道我妈妈去世以后，我妹妹在她一个大衣一个袋子里面找到几千块的这个现金来，她信主，她也愿意依靠主，但是这个需要操练的，你是否真的能够相信神，然后相信你的女儿，这个可能是我的问题啊，她信不过我，可能是我的问题啊。不是说完全错，那不过感谢主，只发现这么多哈。有一些老人家可能发现很多，这里又有，那里又有，床底下又有啊。有些根本跟垃圾一桶倒掉也是可以的。放不放心，这个是需要一个操练。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大，你放手就有多大。所以呢，你要让自己不愁呢，这个跟你对神的信心很有关系。你说返老还童，像鹰返老还童，鹰是一飞冲天的，假如他身上这么多包袱怎么飞呀？我们的内心假如要轻快，也能够飞翔在神恩典的天空上，我们该放的也靠主恩典放下。然后很多人愁，因为对将来很多的愁，那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妈妈还在的时候，我跟她说，有一些事情呢，要早一点办。比如说你将来在医院病的时候，假如医生真的病了，这个还要救吗？还要用管子来救吗？已经不能吃，不能动，不能讲话，不能吞咽，心脏也随时有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那医院都预备好一些的表格可以填，就是你自己希望在那个时候医生怎么做啊？所以我知道很多老人家儿女不能跟父母谈这些的，那我就跟他说，我跟你一起填啊，我也填，你也填。这个是做好准备，可能是2年后要用，可能是10年后、20年后，我已经填了20年了，日子还没到。但是呢，我觉得对我的干女儿，对我的家人，让他们容易做，因为我都看到有一些做儿女的，在父母在那种的时候，怎么做这个决定很困难。早一点写好谈好，心安理得。然后老而不呆哈，老而不呆就是要训练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这个智能啊。其实智能有两种，一个叫流体的智能啊，这个是因为脑部生理机能衰退会减低的。会的。我现在有时候明明很熟的一个朋友，见到他的面就是叫不出名字，非常熟就是叫不出，那也不需要怕，就道歉吧，对不起。我有时候祷告，跟医院祷告，每一个人名字都叫了，就是这个，就是讲不出来，衰退就是衰退。但是呢，另外一种的智能叫真体的智能，是后天经验学习累积。 不受身体变化而衰退啊。那这个呢，它而且你学习了一样东西，刺激了就会自己有新的细胞出来啊。就算身体其他功能失去，它仍然可以有新的功能。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是对的啊。我们学东西的时候可以刺激，但是呢，我觉得啊，有人说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价值。年老的人的价值不是体力了，因为没有了，甚至也不是我们的智能了，因为一直在衰退。是什么呢？是智慧，是智慧。我常常提醒自己，年老的时候我能够贡献的，不是我能讲什么，不是我能为人做什么，是我人生的智慧。谁愿意得到这个智慧，愿意跟我谈啊？我是愿意分享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两卷书都是一个有智慧的所罗门写的，一个就是箴言，教导生活的智慧；一本就是传道书，就是生命的智慧，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传道书。所以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老人啊，面对生命的黄昏啊，第一要紧敬畏耶和华。耶和华会赐给我们智慧，我们能够融合我们人生的经验啊，能够啊继续的贡献我们周围的人。最后，老而不讨厌。哎呀，有时候老人家其中一个苦闷就是别人都觉得我们讨厌，你又不能贡献，也不能煮饭，又不能说什么教导，或者你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都是要依赖别人，好像觉得很讨厌。其实真正的使人讨厌的倒不是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乃是人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感不感觉那种的爱，你对他们的关心啊，对他们的关心。很多老年人跟人相处不来，使人很怕跟他们靠近，觉得很厌烦啊，总是讲以前这些别人对他不好的恩恩怨怨，好像一个破的这个唱片，放完又放呀，而你说我已经听过100遍了，他没有新的东西讲，为什么？因为他一早已经停止成长，他不能把人生的经验化成一种智慧，让儿女觉得永远是新鲜的。就算他老的时候，还是可以在老年的日子里面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最重要就是他感觉在你身上有没有感觉那种爱，你关心他啊，不是总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乃是关心别人。所以很多老年人到老的时候孤僻啊，孤僻。我们中国很出名的作家张爱玲啊，当年在上海，他写的文章写的书怎么样啊？这个啊，发红发紫，最出名的女作家，你知道后来她来美国，是在洛杉矶啊，一个公寓里面很窄小的公寓，是已经死了几天才被人发现。为什么？因为她越老的时候越孤僻，她怕人，她不敢跟人在一起。甚至他有一个粉丝非常倾慕他，特别到处打听张爱玲现在在哪里，哎呀终于找到了，然后就特别在他的房子附近租一个房子住在那里，来希望有一天他出来到垃圾还是怎么样的时候，赶快跑上去跟他说，哎呀我多欣赏你的作品什么。所以有一天张爱玲真的出来到垃圾，哎呦他好高兴，就奔出去，张爱玲看见有人还立刻闯进去，然后他从垃圾堆去找张爱玲的一些遗到处。你看 但是张翰林一听见一发现有人注意他，他立刻搬家，搬到没有人找到他的地方。你说年老的时候可以孤僻到这个程度，好了，你不愿意人亲近你，你逃避人，结果怎么样？他死了都没有人知道，是死了三天才被你发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的一生无论怎么成功，最终你跟人跟神之间有没有爱？有没有爱？其实教会生活是我们能够找到爱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啊，现在因为有网上的聚会，都不来教会啊，这个实体的聚会很可惜啊，很可惜啊，因为神造我们是需要别人，需要面对面、眼对眼啊，可以在一起生活的，所以珍惜教会的生活，学习接受爱。也学习怎么样去爱别人，那这个很重要。那其实现在社会科学啊，最近也发明了一个叫人际神经生物学 （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 我不晓得多少人听见。他现在这个成为一门的科学，就发现啊，这个甚至我们在人际关系、爱的关系里面。可以影响我们脑部的一些的系统。一个常常在爱里面生活的人，其实连他的脑部都会，这个脑的细胞都会不断的更新，有更好的、美好的啊这个发展。所以呢，爱能够使人年轻，也有美化的作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多爱神爱人，以至于我们也变得可爱，不会老而被人感觉讨厌。所以这几点哈，都帮助我们老而不衰，老而不愁，然后老而不呆，还有老而不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这个有一天我们真的要走了，欢欢喜喜的去见造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只是为今生来造我们，假如你只是为今生来造我们，造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就好，但是这个身体又会衰败，因为你造我们有一个灵魂。主啊，帮助我们看见只有这个灵魂是永远不灭的，叫我们在今生就已经掌握我们永生的盼望，让这个永生的盼望也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们无论在地上的日子有多久，主啊，我们真是可以说夕阳无限好，因为是预备我们踏进永生与主永远在一起的世界。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